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也感谢教会的牧长之同工，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分享。我是来自香港圣经教会，我们教会是香港现在唯一的一家只用普通话聚会的教会。我也代表我们教会700多位弟兄姐妹跟各位问候。我今天早上想跟各位谈一个，我们常想到的题目，就是我们生活中时常被忙碌所困扰。我想用一个题目叫不为风而劳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先看一个经文，就是在传道书5章13到17节，大家看得到吗？我们一起念一遍好吗？我见日光之下，谢谢。我想这一个经文呢，告诉我们不要为风劳碌的意思，就是我们想想看什么叫劳碌。劳呢，就是劳动，辛劳劳苦。碌呢，也就是我们时常所谈的繁忙，但是也有一点是无所作为的意思。所以劳碌呢，基本上就是辛苦繁忙，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劳碌跟忙碌有什么差别呢？忙碌就是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天就忙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劳碌却是要劳心，要劳苦，这种叫劳力，这种叫劳碌。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劳碌的意思，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许多人，尤其在美国，我们的生活是劳碌的，基本上我们的时间是完全被 occupied， 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时间。那什么是风呢？风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东西，不管是权力、金钱、名誉各方面、学位，都带不走的，被风一起吹走的，这种叫风。所以如果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其实就名利权爱这四个类的东西，是我们一生所追求但却带不走的。所以我今天跟各位，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这个不为风劳碌到底是什么含义在里边。我们想到就是人生呢，真是赤裸裸的来，赤条条的走，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带不去的。我也不想用很多的例子去讲，但是最近最流行的话是说用青春赚的钱却买不回青春，用时间赚来的钱，这钱也买不回时间。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过来的。那其实生命呢，真的是非常不可预期的。一个人的生命到底有多长，谁也不知道。我对这个生命最大的反应，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第一次领受到原来生命是这么不可预期。我在高二的时候呢，我们同班同学坐了隔壁一个同学，我们在做这个书法课，练毛笔字。那我以为他的毛笔呢，可能练习的时候那个墨沾到头上去了，所以我就说，哎，你头上怎么有一块墨？我就帮他把墨擦掉，可是怎么擦擦不掉，就是泛黑的。我印象非常深刻。那结果第二天就是放暑假了，到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同学没来，就一问呢，原来他在学期结束的第一天呢去游泳就淹死了。所以17岁的生命呢，其实就是可以这么简单的过去。我就想到这一段话是在雅各书讲，他说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也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其实我们的生命呢，跟那个草上的花一样，其实一出来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到底我们在忙什么？今天在很多做工作的人，你们因为这个 这个全球化，叫 globalization， 所以每个人都要 travel， 所以你到机场你去看，到处都有人飞来飞去。那所以弟兄们呢，很多时候就是一天会在两个不同的 time zone 上班，今天在这个 time zone， 明天可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姐妹们呢其实也很忙，在家里面我觉得你们每一件事都是非常的多，照顾孩子啊，家庭啊，东西坏了要修啊，割草啊，所以数不尽的事情，也是很忙的。孩子更不要讲了，小孩子每天都是忙着学习东西，学不完的，从音乐啊，舞蹈啊，到什么陶瓷啊，电脑啊，游泳啊，什么都要做。创业的更不要讲，如果你自己的事业是，如果是开餐厅啊，或者洗衣店，做各种各样自己的事情，那是24小时的忙碌，是没有休止的。所以每一样的工作呢，事实上都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陷在这个忙碌当中。那年轻人更是可怕，现在年轻人因为有一个手机啊，这个手机呢一天他有时候会玩到8个钟头，所以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脊椎病叫做 Game Boy， 就是他的脊椎呢因为8个小时要弯着以后脊椎坏掉了，这种叫 Game Boy 脊椎病。那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有个心智，因为很多人玩这个手机的叫 Phone， 还有一种叫 Snap， 就是不管四周的人，叫冷落所有的人。所以现在有一个叫 Fubbing， Phubbing 新的注释出来，就是说这个人呢在任何人当中他只玩手机的人就叫 Fubbing， 他更不理别的人。那在亚洲其实比美国要忙得多，如果各位去有机会去香港，你发现香港人走路的速度呢比美国人速度可能要快一倍。那有一次我带一个老板从 Oregon 去香港，他就后来告诉我说，他说很难想象为什么在中环呢很多那个就是公司的文员啊穿着紧身的短裙可是可以走那么快。他说不懂他是为什么怎么走的那么快，因为马路上每个人都是非常忙碌的走。台湾更是这样子，我以前在台湾上班的时候，在园区上班，在我那边工作几年的过程里面，就两个30岁的年轻人是在上班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就走了，这种叫做过劳死或者劳碌死。那其实我们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忙我们的房子。今天很多人在香港也是，因为香港的房价很高，随便一个1000尺的房子就要200万美金到500万美金。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这谁是享受这些房子的人呢？如果你白天你去那些豪宅，你进去看的时候，你发现都是那些飞妈在享受，因为她带着孩子游泳池，她也在游泳。在 club 里面呢，孩子在玩，她就是健身。所以这些人是真正享受房子的人。那些主人呢因为忙着付的银行的 mortgage， 所以忙到晚上10点钟回来累得要命睡觉了，不会去碰这些 club 这些 facility。 所以真正忙的人很可能都不是能够享受到的人。我想我们在年长的人一点你都知道，我们这一生走过来几十年，你真正有的东西呢，你所跟你所忙的东西是不成比例的。很多时候你觉得你有了房子，你有了钱，有了车子，用的时间很少。我一个好朋友，他有2部 Porsche 放在家里面，他一年呢开不过10天的，因为他都在外面 travel 做事。他每次 Christmas 回到家里面呢，就一大早5点钟开他的 Porsche 去公路上这样绕一圈，是他唯一一年的时候用的机会。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世代把我们引诱到这个情况。但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过生活呢？有没有想过圣经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基督徒应该是似乎贫穷，但是却是叫许多人富足。基督徒应该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如果我们想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了解到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想提到一个人，各位很熟悉的 Steve Jobs， 每个人都了解。他我也不再提他多风光伟业，因为很多人都用 iPhone， 虽然 iPhone 现在好像又不太起劲儿，被人家追得很吃力。他呢在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这个慈拉以上他讲，他说我发现呢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的所有社会名誉和财富呢，在即将要到来的死亡面前已经变得暗淡无光，毫无意义了。这个人死的时候呢，他有83亿美金的财产，他有338个专利，他带走了吗？一个都没有带走。所以我们读他的自传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他的人生可能最简单的方法是用这句话来解释，就在约伯记说，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其实这就是把一个人的一生写照最清楚的。那我们基督徒跟着这个整个世界都要劳碌，我不是讲说基督徒不应该劳碌，基督徒应该躲在家里面休息，每天读圣经，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劳碌，必须要忙碌，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提醒的，想提醒一下三件事情。这三件工作是我们在忙碌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做的。我并不是说要基督徒都要懒惰，基督徒真的是应该努力做你所该做的事情。那我想这三件事情是我想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渴慕神的话语。我觉得你在不管在劳碌，你应该要渴慕神的话语。那怎么讲呢？就是你在非常非常忙的时候，你一样可以把时间挪出来，早上有个晨更，你可以读经，你可以祷告，你也可以默想，你整天的生活就会完全不一样。你如果一天中有很多的挑战，你可以把它交给神。我想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神的话语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想讲的一点就是神的话是有实际的力量。各位很多人读圣经读了很多年，总觉得是一个知识面，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告诉各位，其实神的话语真的是有力量。1997年的时候呢，我人在新加坡，那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新加坡。有一次我们晚上去从锦茂去吃饭，吃饭以后呢，我吃完饭我要开车，那时候的车子没有像现在有这个 auto lock， 所以你要钥匙要孔要开车的。我那天我钥匙孔怎么样都插不进去，因为我儿子在我旁边，杰瑞在我旁边就抓了我的手说，爸爸你怎么搞的，你眼睛是不是看不见。其实我一年以前呢已经有一个眼睛上的 double vision， 我在某一个距离呢什么东西都变成两个。那我那时候找了很好的医生去看，医生说哎呀你太累了，你每天工作16个小时，当然眼睛会眼花缭乱了，所以你一定是眼睛花了，所以没问题，去用针灸啊治一治好像又好一点。所以我拖了一年，可那一天呢我儿子跟我讲说你一定要看医生。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就找到一个眼睛的一个病理医生，在 Glen Eagle Hospital。 所以第二天我就看那个医生，那医生呢他也听了我讲以后，他说我们用电脑来测试吧。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电脑的一个 responsive 的一个测试，眼睛放下去它有亮点，看我怎么反应。测完以后他说我不敢断定是什么毛病，你明天去照 MRI。 所以我第二天呢我又回到医院去照了一个 MRI。 照完以后呢，旁边一个新加坡女医生呢，她脸都发白，她就问我说你头痛不痛。我说我从来不头痛啊，我也从来不吃阿司匹林的。我说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了没有。她说没有，我不能跟你讲，她说你要问你的医生。所以又过了一天呢，我回到那个眼科病理医生那边去，我说到底你们 MRI 看到什么东西。他呢就把那个胶片呢往那个灯箱上一放，他说你自己去看吧。我看到那个灯箱上的时候我都吓一跳，因为我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脑瘤，一个 brain tumor， 从我脑袋下一直到我的鼻子，9公分长，6公分宽，6.5公分深，就一个大芒果。如果用芒果来讲应该是这样的。那是对我的震撼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没有想到我的生命在我信主30年，我那时候已经受洗30年了，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身体从来就是比较正常，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我晚上回家，我就跟两个孩子，就是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就跟孩子讲说就是我得了脑瘤，这个脑瘤可能要动手术你相信我。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孩子突然成长得很快，那天晚上他们两个突然安安静静去练书了，也不用叫了，他们就是乖乖去练书去了。生命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倒对自己我倒没有太大的这个就是割舍不下，我只是难过的是我的家里面的人，我的妻子啊，我两个小孩那时候念高中，我想到我的母亲啊，想到我的哥哥跟妹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那天晚上呢，我跟我太太谈了很久，谈了这个过程啊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睡觉。可是在床上翻来覆去就睡不着。到了半夜以后呢，我觉得全身发热，我就想干脆起来算了，就发现我太太也是醒的。所以我们两个就起来，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以后我说我真的是没有平安，我说我来看一下经文好了。我就读了一段经文，是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到今天我念给各位听，那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经文呢，其实我念了好几十遍了。其实我以前，但是那天晚上我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整个人是从非常躁乱的时候，我觉得有一股非常清凉的一条线从我头上慢慢慢慢下来，我整个人就平安下来。最奇妙的是，我太太跟我有一样的，完全一样的 feeling， 所以我们两个做完祷告以后，我们就睡觉，就呼呼大睡，一直到天亮。就从那一天开始，到我最后开完刀，我没有一天会为这个事情再烦、再担心或者做什么。那这个，我想跟各位讲的就是，我们所念的经文呢，这个神的话真的是有它的力量。但是如果你的心不真正追求的话，它停留在字面上，它永远是一个知识性的。那第二小点我想讲的话，就是神的话呢赐下盼望。我继续用我的这个见证来跟各位分享。因为我发现这个老瘤以后呢，所有的医生都叫我开刀。那新加坡的医生呢，特别是两个医院，一个是 Mount E Hospital， 一个是 Glen Eagle， 医生都找我说，哎呀，你一定要留下来开刀，你不能出去，你一 travel 这个老瘤就破掉了，就没命了。我那时候正在反复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我老板就我在美国那个生活社老板就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啊，我给你订了机票，你跟你太太明天一早就飞到叫 Mayo Clinic 在那个 Minnesota 去。所以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就把孩子交给我的岳父看管，我们就飞到 Mayo 去。到了 Mayo 去呢，才发现 Mayo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预约，完全没有。那个小姐就跟我讲说，你是新加坡来的，你最好回去十个月以后再来，因为我们这个医院很忙的。你说你看，所有阿拉伯国王子都坐飞机过来的，说你怎么可能走进来就有医生给你看？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真的是很危险，我说我这个脑瘤很大，我坐飞机都是冒险过来的，我再回去我就回不来了。那个护士听了以后就说，那把你把 MRI 的那个胶片留下来，我说我给医生看一下。那个是礼拜五，所以过了一个周末以后呢，礼拜一早上呢，我们就接到电话，护士说，哎，你到这个医生的房间来。那个是1997年的9月8号，就是上个星期的礼拜天，刚好是16周年纪念。我到那个医生的办公室呢，那有一个叫 Dr. Ebersole， 那个人大概两公尺高，他就说，你们坐下来，跟我太太他们俩坐下来。他说，我必须跟你讲，他说我是这个 neurosurgeon， 专门动这个脑瘤的医生。他说我动过几千个案子。他说我必须跟你说，如果我100%成功的话，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你的眼睛会瞎掉。他说因为你的视神经呢被肿瘤包住了，包了很长时间。他说我怎么清干净的话，你眼睛一定是瞎的。他第二件事情呢，你必须要坐轮椅。他说你不可能再走路了，因为你的肌肉不能控制。他第三件事呢，他说你不可能工作，他说你的手连拿东西都拿不起来，所以你这辈子似乎就这么结束了。我太太就问他说，如果不是100%，99%了，他说99%呢就再见，他说就没办法挽救，因为他说在脑瘤这个清除过程万一破掉的话，他说我没办法救你。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想象中如果我的生命进入黑暗的时候，我这一生可能就是到此结束了。那时候人是比较，虽然很奇怪，神保守我到那时候已经20天了嘛，但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的心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但是最有意思就是，我们那天9号的早上，因为我通常我跟太太我们早上起来一起晨更，我们会读一本，我们每次读不同的书，那时候刚好是读一本书叫《喜乐的心》。喜乐的心9月9号那天，我跟另外各位提那天的经文是说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若在黑夜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他里面写了一段话，我也把原文念给各位听。他原文是这样写说，有些神的子民可以边流泪边赞美神，虽然他们内心沉痛，他们的脚却未滑倒，那是因为他们的心总是倾向神，所以他们活在光中。我读了这段文字以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这个神好像在跟我说话，我如果在光中的话， 眼睛就不会瞎了嘛，就可能不在黑暗里面。所以我就写了一句话在我的日记里面，是说你若心向神就必在光中，用来鼓励我自己。所以在那天我跟医生谈完以后呢，我是有盼望的，神借着我陈根的话真是给我希望，如果我能够看得见的话，我的人还有希望，如果是在黑暗里面，我就觉得人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神的话确实是有成就的，他可以完成这个事情。所以9月10号就第二天呢，我就开始就进去开刀，早上4点钟就到了医院手术房开刀。开刀开了一共在 ICU 里面24个钟时小时以后我醒过来。我醒过来以后呢，发现整个世界都很亮。各位你知道，因为以前呢我的眼睛是被是压缩下去，所以我的视看见的这个 vision 的这个 size 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以前我可能是看9寸的黑白电视，那你们是看200寸的彩色大电视，是不一样的。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以前的视力本来就很小，看不见。所以那时候呢我就那时候我看到我太太也在，我妹妹也在，那个医生马上就来了，那个医生 Dr. Ebers 马上过来说你清醒了。我醒来是什么样子各位知道，我那时候没有鼻子，醒来的时候呢这边用布包起来，这两个孔用纱布的洞插进去，这边全部是血，我鼻子不能呼吸的，用嘴巴呼吸的。我就说你不是说我眼睛会瞎吗，为什么现在这么亮。他讲了一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他说你要谢谢你所相信的神，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没给你开刀。我说你怎么没给我开刀呢，你看我这个鼻子都没有了，现在都是因为他是把我的皮从这边割开以后拉上去，这边打一个洞进去，所以我清醒的时候呢，这边他把皮放回去了以后呢，这边肉还是用那个纱布啊连着。他说你去照 MRI 再照一下我看看，结果我又马上去照 MRI， 照出来的图片是整个脑瘤都空掉了，干干净净的，就是完全脱落掉了。那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没给我开刀呢，他说我打开来准备开刀之前呢，你这个肿瘤就滑出来了，滑了一半，他说我就把你这个肿瘤把它吸出来，但我不敢进去，一进去你的视神经就受影响，他就在你的腿上呢锯了一块骨头放回去，所以我把鼻子放回去，所以他说我想看看这是不是干净的，所以我真的是神怜悯我，所以整个肿瘤呢就这么滑出来，一直到今天，各位知道我没有什么视觉上的问题。那这个医生呢，他开了5000个案子，他说他从来没有碰过这种案子。那个肿瘤，其实我想那个肿瘤是非常非常大的，是他们 Mayo Clinic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肿瘤。那大部分这个肿瘤呢，大概3公分之内都死掉了。因为肿瘤很容易破，如果你是滑雪啊，你开快车啊，你跳水啊，这个脑子就破掉了。他说很多人都不懂他脑子里面有肿瘤，所以他用在玩高速游戏的时候一下子这个肿瘤破掉，因为肿瘤是那个半固体性的，软软的，很容易破。所以我跟各位讲，就是我的生命是这样被拣选过来，到今天为止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唯一早上要吃一些药补充一下我所损失的。所以我跟各位讲，就是说神的话，如果神他给你的信息是很清楚的话，他会真的照他的话去成就的。所以我每次跟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说你本来是完全要失明的人，到今天居然我现在眼睛如果戴上眼镜就是团体团体，眼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是完全因为神怜悯。我每次想，我问过一个医生，我说怎么可能这个肿瘤会滑出来，他说有可能的，他说如果你把这个鼻孔鼻腔这边打开来的时候呢，因为压力的关系，他说你的肿瘤很大，它就会往外挤。他说但是他说你的运气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他这个肿瘤因为体积够大，所以可以滑出来，如果很小的话大概不会这样子。但是感谢神，这个神的话是真的是很有效的。我另外想讲一下，就是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在今天德国一个叫 Wittenberg， 就是威登堡那个地方了，以前是东德的地方，有一个教堂，那教堂就是马丁路德以前在改教的时候呢，他钉了这个95条的那个地方。那各位知道马丁路德里面他有特别有强调5个唯独，他跟那个慈运礼啊，跟那个 John Calvin 他们几个改教的，他特别强调5个唯独。各位应该知道，第一个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荣耀归于神。 他的五个唯独里面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这是为什么神的话是这么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真的是尽可能要去读圣经，花你的时间去了解圣经。在80年代的时候呢，我有机会去国内，那我一个亲戚就给我看他们手抄的圣经。各位知道文革的时候圣经全部烧掉了，那他们几个弟兄姐妹呢就能够记得多少就背，背下大家就抄下来。当我那个亲戚给我看他那个圣经的时候，是在那个黄黄的那个像草纸一样的纸上用钢笔写的，马太福音大概半章。在那个环境下，弟兄姐妹们，基督徒都是每天要读圣经。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电子的工具书，有这么多的参考书，真的是再忙碌你要把时间抽出来读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的要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饥渴慕义我就不想多解释了，各位如果看到小孩子他要吃奶以前他那种拼命抓奶瓶拼命吸的表情，是不是提醒我们什么叫饥渴慕义？我们真的是要这样子 读圣经的。我在以前我小时候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伯母，他没有识过字，从来没念过书的。他受洗以后呢，每次我们读圣经他就读，他不识字没办法读，就他就跟神讲说，你帮助我，我要把这个圣经背下来。就3年时间他把整本圣经背下来，他已经70多岁了，一个老伯母。你跟他讲哪一章哪一节他马上可以告诉你，他不要翻圣经的，他也不识字，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他对那个圣经渴慕的话他就会这样做。所以这边有一节经文是老彼得劝我们，他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话能够这样爱慕，我们就可以成长，我们的灵命就可以生长。我想讲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努力传福音。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基督徒都觉得传福音是牧师跟长老啊执事讲的，自己都无所谓。那我只是想跟各位讲一个在我生命里面呢帮助我受洗帮助我结婚的一位牧师，叫利木华牧师。他是一个英文名字叫 Charles DeVoe。 那他呢是生在江苏六合的，如果你打电话他是一口江苏土话，你绝对不知道他是外国人。他自己就生在江苏，在那边长大，然后一生奉献给中国。他的父母亲呢，两个父母亲都是医学博士，都是为中国牺牲生命。他爸爸是在1903年的时候在江苏给人家开刀的时候呢，不小心被那个细菌感染，那时候没有阿司匹林，他父亲知道马上就要死掉了，就叫他的妈妈跟小孩子过来。他只问他妈妈一句话，他说你们最近有没有缺乏？他妈妈说没有。他为什么问这句话呢？因为那时候传教士在中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没得吃没得住的，非常辛苦，而且那时候有很多的逼迫。所以他父亲就过世了，过世2年以后 他妈妈也得了病没法救，就回送到美国去。在美国那个医生说 没办法医治了，他临终的时候就把三个孩子叫到前面来，就说你们谁愿意去中国？三个小孩哪愿意去中国？因为刚从中国回来，中国太苦太可怜了，就没人讲话。他母亲已经快断气了，就用全身力量喊说谁愿意去中国。结果那个大儿子就是这个利木华牧师16岁就举手，他说我愿意去。他母亲没完，再问谁愿意去中国，他的妹妹女儿那个女孩子她也举手。他还没有结束，他要问第三次谁愿意去中国，他那个弟弟就10岁不到，他就被吓到了，就跑出去了，他母亲才断气。所以这个牧师呢，在我从小学开始我就认识他，就带着我从教会里面从灵命增长一直到我受洗，然后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是帮我证婚。你会发现中国人实在是欠了很多福音的债。其实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传教士用他们的生命摆上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那我们应不应该传福音呢？我们应不应该传福音？我曾经带一位弟兄，他在教会里面负责外宣的，很热心，可是他从来不跟家里面传福音。哎，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你家人传福音呢？他说他用这句经文，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他说我在家里面没人尊敬我，所以传不了福音。其实弟兄姐妹，我想讲一下这个跟亲人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用一个故事讲给各位听。今年二月份在巴基斯坦有一个制衣厂，他们一开始生产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门锁起来了，结果那里面失火，那次失火烧死268个女工，非常非常惨的一次事情。那有人就问了，为什么女工不跑呢？他因为门被锁住了，那个钥匙呢在一个那个 security guard 警卫身上，结果那个警卫先跑掉了。他跑掉的话，其他人就是万劫不复，没有机会了。我今天也想提醒我们当中，你们有很多是你们家也许第一个做基督徒的，如果你不跟家人传福音呢，你就是跟那个警卫一样，你拿了钥匙跑掉了，因为你们家人可能永远听不到福音的。所以真的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对你的家人要多祷告，你有机会就用你的行为做见证，带领他们信主，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因为别人可能不太会对你家里面有负担，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负担，那别人更不行了。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在印尼来的，到美国，他叫 Andy，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太太也是基督徒。那他每次跟我讲他的心里的苦毒呢，就是非常难过。他很小，五岁就被爸爸从印尼送到美国来，离开父母亲，在这美国被人家欺压，因为他亲戚也不是那么爱他，所以他一直对他的父母是非常不谅解。即使成了基督徒以后呢，他也不回家，也没跟他们传福音。后来呢，他父亲中风了，不能讲话，他就打电话给他朋友在新加坡赶去，跟他说你跟我爸爸传福音吧。那他那个朋友呢，因为家里面他父亲也得中风过，但是因为神怜悯，他父亲又恢复了，他就从新加坡飞到这个印尼去，到贾卡达去跟他父亲做见证。他父亲已经全身都是不能动了，然后也不能讲话，但是耳朵听得见。他就跟他传福音，讲了一次两次，讲了好多次，他就住在贾卡达没回去。好几天以后呢，他就问他父亲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发现他父亲的手突然这样动了一下，所以他马上就帮他父亲施洗啊，就感谢主，就打电话通知他说你爸爸受洗了。那这个我这个朋友呢 ，Andy， 他忙完事以后也赶回贾卡达的时候，他跟他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沟通，他只能跟他讲话，他就跟他爸爸讲说，我以前很不谅解你，因为你把我从小送去，我没有童年，没有人爱我，但是他说我今天要跟你说一声，你把我送去是对的，因为我成为基督徒，我也很感谢主，你也成为基督徒。所以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位弟兄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的满脸都是眼泪，他就很后悔没有在他父亲身体好的时候他可以回去做见证，劝他父亲受洗。其实我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为我爸爸祷告20年，因为我父亲不信主，他整整为他祷告20年以后，我父亲才受洗。那他今天我母亲94岁了，他每天还是为他的儿孙啊，被他的孙子啊，他的每一家全家20几个人一个一个祷告。唯一的问题是现在祷告要祷告3个钟头了，以前4个小孩很短，但是现在20来口，他每天一祷告祷告30多个小时。但是我相信这个对他有帮助，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老年痴呆症，他记得每一个儿孙的今天要去哪边，他要干什么，所以这是很感谢神的事情。那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愿意跟外，因为传福音这个事情呢，我喜欢讲就有两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喜欢传福音，就是传不远不近，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喜欢传福音对象是不远不近的，太近的就家人不愿意传，太远的呢不认识人，你也不想传。所以呢，我们大概传福音都是就有些朋友啊，工作的机会啊，去洗头的时候碰到一个女的啊，买菜的时候碰到。你都愿意去传福音，但是对那些完全不认识你不会有负担的。所以如果我们跟家人传福音之外呢，你还要跟其他人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你知道，觉得哎呀，这个也许他不太需要福音吧，就这样过去了。其实每一个人真的是有时候你不了解神，也许在你身边预备的一个人，你要你传福音去并不是你的功效，是他以前就听过什么福音啊，你只是去收割而已。我以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有个司机，那个司机呢，每一次送我去那个做礼拜的时候，都把车停得很远，就怕，因为那是80年代初嘛，他怕惹到什么麻烦，就车开得好远。每次我出来就找不到他，一阵子以后就问我说：“哎，张先生，什么是基督徒啊？” 我就给他一本圣经，他就自己看，看了以后就问我讲说，哎呀，我想去做礼拜，你可不可以写一封介绍信给我，我去准备去做个礼拜。我说去教会不要介绍信的那个。所以他就去做礼拜，以后两年以后就受洗，在北京受洗。其实我发现就是，其实你周遭很多人你平常不太注意的，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很需要福音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真的是非常好的。我想给弟兄姐妹讲一句话，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话一定要有信心。这节经文是哥林多后书讲，他说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信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就应该说话，你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跟你四周人说话。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命令。如果我们看一个经文，在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经文啊，耶稣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命令，这也是一个委托。神也并没有说是不管我们，他也告诉我们他与我们每一个同在。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太担心。所以这是我这弟兄姐妹，在你们再忙碌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得传福音，这是你们最主要的功课。第三点我想讲的就是多结圣灵的果子。因为得救的基督徒呢，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不被罪捆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你必须要学习像基督的品格。那什么是基督的品格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看这个，对不起，这个圣灵的果子大家都很熟，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东西是我们一般生活中最需要做的。有的人信了基督徒，做基督徒信神信了好几十年，可能这几个项目都还没有学好。但是我今天跟各位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上你要学习基督的品格。也有很多人祷告的时候老是跟我讲说，哎，为什么我祷告都没有力量，圣灵好像不太跟我有什么沟通。其实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的品格像基督的话，圣灵是非常容易跟你亲近的，你也不用担心圣灵会不会跟你讲话。那我们这九个品格里面，我也不要去讲，因为主日学可能你们都讲过，我只随便讲一个例子，像信节制好了。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很多都没有节制的，我们吃的不节制，所以身上就很多的肉，你要去把那个肉消掉，要花好几倍的力量去，很辛苦的。那也有的年轻人呢，时间没有节制，他不睡觉，早上起来眼睛都张不开。像以前我们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几点钟要上班。我知道那些年轻的这个工程师呢，早上上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他到我前面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嘴巴这边还有一丝那个口水的白印子，非常非常清楚。我知道他是从床上冲过来的，起点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节制的生活？你真的是要早一点睡觉，让你的肝能够恢复，你早上起来精神抖擞，你可以做你的好事情。这个就叫时间的节制。当我们讲说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去想一些不同的例子。我们可能缺少，每个人缺少都不一样，可能你缺少忍耐，可能你做完礼拜的时候呢，在礼拜堂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做完礼拜呢，甚至去哪边吃饭就跟你太太吵架，因为选不定到底要去哪边。这个生活中这种小东西呢，时常让我们失去一个像主耶稣的品格。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你不管你本来是什么，像我是湖南人，湖南人是骡子脾气，骡子脾气你不能一辈子都干骡子，对不对？你当基督徒当久，人家觉得你还是骡子，是很失败的。所以你必须把你的品格要改善，你要把你的脾气要弄掉，人家看不出你是湖南骡子，你才是一个好基督徒。所以真的是生命要成长，必须要改变。如果你跟别人讲说，哎呀，我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这个你要小心你这句话，因为在神里面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表示你没有成长。 那我想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想讲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我们香港教会，我们的顾问牧师是戴少珍牧师，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戴少珍是戴家戴德森的第四代，这个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是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18年前呢就跟我们一起搭配，一直十几年跟我们在一起。他有一次跟我们做见证，就说他说他呢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觉得戴家呢对得起上帝，对得起中国，因为他们家三代人在中国牺牲，就把生命奉献上去，他是第四代，他说我应该不需要了，我应该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他告诉我们，他那时候心里面有自己的想法，说哎，我应该去做生意，去经商。可是呢他碰到一个人，就这位各位很熟悉的叫 Eric Liddell， 这个就是这各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烈火战车，就是 Carols of Fire 里面那个跑步的那个人。这个 Eric 呢，他是1920几年的时候全英国跑了最快的一个人。那他呢就是英国人很希望他得一个金牌，可是呢很不幸1924年这个奥运会呢100米排在礼拜天，照任何人讲说100米那就我跟神请个假就算了，他不是，他说我不能跑，就他就拒绝跑100米礼拜天。那时候把英国女王都惊动了，英国女王还写信跟他讲说，你要为英国的荣耀你要努力啊，不能这样放弃，因为他们没有拿过金牌。结果呢这个 Eric 说，他告诉他说，神造我跑得快是要我荣耀他，你知道，他就有这个信念，他就告诉他我不跑，他就跑400米，结果他拼命的苦练，结果还是拿到金牌。就各位知道，这个100米跟400米可不是一样的东西，你跑100米是短途的，400米是蛮长距离，是很不一样的。他是苦练自己，为了神的荣耀。这么一个人呢，他在集中营碰到戴牧师，戴少珍就说，我碰到他，我从他身上看到基督的品格，这人真是很了不起。他说我就改变了我的想法，我要去为中国人传福音。那这个 Eric 呢，他得了这个冠军之后呢，他也没有留在英国，因为他很有名的，像今天如果你拿冠军的话，你可以替 Nike 做广告，那个收入可不得了了。他没有，他就到天津去教一个中学教书，就今天的天津第17中学，他也埋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后来大概多少年以后他得了脑瘤，就死在天津。那这么一个人呢，影响戴少珍，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被他影响，他决心侍奉主。那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时常碰到他，后来因为他得了癌症，他时常开刀。有一次我在 call to worship， 我在宣召的时候呢，我看着他两个人走进来，走得非常非常慢，我就觉得他因为前一天才开刀嘛，他伤口都没有好，他就来做礼拜。所以散会以后，我就去问老戴牧师，我说老戴牧师，你这个伤口痛不痛？他看着我然后笑一笑说很痛。他实在是一个真正的馨香之气，他就说我很痛，他说但是呢做礼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说我来朝见神，所以我就带着伤口准时的到教会来做礼拜。那时候他已经最后一年了，所以老戴牧师后来他一生的侍奉主62年，他在我们当中，我们实在看到他的这个馨香之气。我想时间也不太多了，我想很快做个结论，就是这个是老戴牧师跟他的师母。我想最后各位会问我，我们刚刚谈了三件事情，渴慕神的话语，努力传福音，多结圣灵的果子，这三个东西在我们这么忙碌的时候这样做有没有必要？有必要的。因为有一些经文我想可以跟各位讲，就是彼得说的，因为我们这样做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摧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生活中劳碌到忘掉我们的神，其实你的信仰整个是失败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保留这三件事情，你再忙其实你的生命都是值得的，因为你留的这三样东西，神会特别的保守我们，让我们的一生不为风劳碌。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献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劳碌， 我们追求很多东西，但是求主你让我们在即使在忙碌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真是记得我们要渴慕你的话语，我们要努力传福音，我们也要多结圣灵的果子，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手中，你把我们在世上多放一天，就求主让我们每一天都生活有力，都容神益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讨你喜悦的，你让我们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让每天生活有平安有喜乐。谢谢你把这样子的话语放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的心中，你使用这些话语的提醒，让我们的生活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在忙碌，我们依然是你的子女，我们要做讨你喜悦的事情。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祈求感谢，奉主的圣名，阿门。